呀，大家再一次的早安，我们感恩吼，孝亲节真的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复兴的新品种的天国家庭。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说什么叫做复兴的新品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享。那么当我们讲到复兴新品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种的天国或者是国度的家庭。那么我们想到说呢，当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创造我们有自然的家庭，那么他创造自然家庭，他有个属灵的家庭。我们一般上的都知道说，我有一个地上的家，我们要爱这个地上的家，我们要尽全力的把这个地上的家建立起来，这个都是正常人的思想。那么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第二个家，这个第二个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属灵的家，也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去聚会的那个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呢，你知道你有两个家吗？一个就是自然的家，一个是属灵的家，教会就是你的第二个家庭，就是属灵的家。那么我们的上帝呢，他呼召我们去把我们的家建造起来，就是我们自然的家，你血缘的家，要把它建造起来。因为上帝是非常非常看重家庭的，他是非常非常爱家庭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当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当作全地的爸爸，全世界的爸爸就是他。所以你看他的心有多大，但是这个心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爸爸的心呢，他需要借助我们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父亲哈，把他爸爸的爱活出来，展现出来。虽然我们地上的爸爸还是做得不完美，还是不是十全的，但是不要紧，天父爸爸他本身那个爸爸的形象已经在你里面了。所以你没有看到，虽然你不是一个非常完全的爸爸，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爸爸，但是你都有发现你里面有一个爱，这个爱是没有人可以磨灭的，对吗？你对孩子的爱，你对配偶的爱，你真的是知道说里面那个爱呢，就是使你呢很想回家，很想把家建造起来，很想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这个都是一些这个都是自然的一个爸爸爱的表现。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呢，我们里面呢就是对家有爱。虽然今天呢，我知道说有一些人都会往着自己的负面去看，觉得说我不够配的做爸爸，我不配的做妈妈，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说呢，今天爸爸要天父爸爸要告诉你说，孩子，我要帮助你成为一个最好的爸爸，我要帮助你成为一个最好的妈妈。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地上的家的时候呢，我们充满着爱。那么上帝呢，今天要特别鼓励我们地上的父母，当我们建立这个家的时候呢，你要 copy 谁呢？就是说谁是你的模范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地上的人哈，我们都想 copy 一个比我们更成功的人，我们都想去 copy 一个比我们更卓越的人。那么今天呢，这个家呢，模式呢，这个家的形象呢，最佳的一个模范就是天父爸爸。所以呢，天父爸爸说，孩子，你仰望我，我天上有一个家的蓝图，就是完美家庭的蓝图。所以我要你按照这个天上完美的家庭的蓝图呢，来把你的家建造起来。我希望你的家是成为我的家，成为上帝的家，就是我所谓的这里讲说呢，国度的家庭，天国的家庭。我要你培育天国的后代，天国的孩子，来建立一个天 国的家庭。所以这个蓝图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怎样把家建造起来。所以为什么呢？要鼓励你要好好读圣经。所以呢，我讲常讲这一句话，就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明白了我在地上有一个家，我们在天，在我们有地上有我们的自然的家，有我们的属灵的家，我们除了照顾自己自然的家之外呢，我们也要去照顾属灵的家，教会。所以哇，上帝这样子的放在我心里面呢，常常鼓励我，当我们明白说我们要去照顾属灵的家的时候呢，上帝说他就会照顾我们的家。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一句话，你来照顾我的家，我就来照顾你的家，这个是天父爸爸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要记得说呢，地上的家很重要，我要全心全意去把它建造起来。那么属灵的家也是一样的重要，天父爸爸也是呼召你，亲爱的孩子，我的家你也要帮我把它建造起来，你也要看重你属灵的家，你也要看重你的教会，你不要只是看重你自己的自然的家、血缘的家，而忘记了教会，而忘记了属灵的家。就好像圣经在旧约呢，小先知书里面那些小先知呢，神就责备他们说呢，你们自己家有美丽的天花板，我的家却是被摧毁的。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我觉得爸爸一定是不喜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照顾自己的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啊，十全十美，全副尽精神100%都全投入在自己的家，一分钟都不舍得给上帝用，一分钱都不舍得奉献。哎呦，我告诉你啊，爸爸看到你真的是会心里面很难过。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爸爸是想赐福给你的。当你懂得把你的时间奉献给教会，奉献来侍奉天父爸爸的家的时候呢，爸爸会给你更多的时间。当你懂得把金钱、把宝贵的礼物送给教会，送给上帝的时候呢，天父爸爸他也会把更美好、更宝贵的礼物送给你家。你要记得，爸爸永远就是这么样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一定要注意的、一定要知道的，你有一个属灵的家，你有爱他吗？你有把它建造起来吗？你做了什么事情来照顾、来爱你属灵的家呢？你有没有忘记了你的教会呢？你有没有忘记了过去培育你的教会呢？今天在孝亲节的时候呢，这也是一种我们值得反思的。我几时信主？我信主的时候，谁培育了我？谁帮助了我？我的属灵的家还好吗？你有没有回来问问一下你属灵的家，他们还好吗？所以今天早晨呢，愿上帝的爱来充满你的心哈。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呢，当我刚才讲说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上帝呢也要我们去照顾我们地上的自己自然的家，他要我们的自然的家庭呢有天国家庭的模式，有天国家庭的样式。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天国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尊荣。那么过去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也是也是在教会长大的。那么我从信主一开始呢，那么那个时候呢，教会刚刚在80年时代呢，教会刚刚踏进这个灵恩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灵恩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有人来教导我们关于先知性啊，关于使徒性的。那么这些的过程里面呢我都没有人跟我讲说呢，这一个的价值观尊荣。那么这个尊荣这个名词呢，是我后来前几年去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我才听到这一个名词，就是才明白说，哇，原来呢这个教导呢，这个真理呢是那么样的重要，是那么样的核心，是整个 国度的根基，也就是我们关系的根基，也就是家庭的根基。那么我竟然信主这么久，没有人教导过这一个东西，我心里面觉得好遗憾好难过，怎么以前没有人教我这一个东西呢？那么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原来天父爸爸在恢复的过程里面呢，这一块呢已经在恢复觉了。所以呢，可能有一些人对这个家庭的天国家庭的恢复，对这种尊荣的核心价值观，或者是说天国文化的价值观，我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听过，或者是你今天早晨你听我讲的时候呢，你也觉得可能不太赞成，你也可能觉得说不太喜欢，因为你比较喜欢讲那一些很有的很有 power 的，你觉得说哎呀讲家庭啊，这个是千篇一律，那么也都不要紧的。我祝福你哈，因为我自己都走过了。那么我想有一天呢，天父爸爸都会让你明白。那么当我们讲到尊荣的时候呢，我花了这四年的时间哈，我越来越明白说天父爸爸的心就是一个，就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他要把尊荣这个教导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文化呢，这个价值观恢复在他的教会里面。那么什么叫尊荣呢？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呢，尊荣就是我承认他他的权柄，我承认他的身份，他的地位。那么你说哎呀这样子的话，你的意思说尊荣就是只是要尊重那一些高高在位的，那些比我大的，比我老的，比我长辈的，是吗？或者比我有钱的，比我身份比我大的人吗？不是的哈。当然我们要尊重我们的长辈，这个就不用说了属灵长辈，地上长辈，家里长辈，我们都要尊重的。那么圣经也有这样子教导。那么除了这一些之外呢，你要记得我们也要彼此的尊荣，我们也要尊荣我们的晚辈。那么你说牧师要怎么尊荣呢？为什么我要尊荣他呢？他有什么值得我去尊荣呢？你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不能被磨灭的，就是你跟我都是天父爸爸的孩子，我是万王之王的孩子，我这个身份呢就是宝贵的，我这个身份就是配得被尊荣。所以今天呢，我要鼓励你说呢，虽然可能你看自己不起，可能你觉得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也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我真的我不配得别人尊荣我，我不需我就是没有人会来尊荣我。No, 你要记得，你有一个身份。就是你是天父爸爸的孩子，这个孩子的身份就是尊荣的身份。所以我们讲到说天国家庭，上帝要我们建立的一个家庭，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建造的，也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梦想去建造的。当然我们有梦有愿望是好，但是我愿说呢，你的梦和你的理想呢，是按照上帝天父的心意，就是建立一个天国的家庭，像上帝的心意一样的家庭。那么当我们讲到尊荣的时候呢，天国家庭的第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呢是尊荣的时候呢，那么我接下来呢要跟弟兄姊妹讲说呢，尊荣的重点啊，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核心价值观，但是今天下午呢，我只是讲一个尊荣哈。我们来看下一个哈，这个 PPT。那么第一点呢，我要讲的就是尊荣把世世代代联系在一起。Honor joins the generations。那么这一点呢，我当时候我听到这一个教导的时候，我真的好震撼，非常的震撼。因为呢，我带着满腔热忱哈，带着这种热忱呢，就是呢，上帝现在要恢复年轻人，所以呢 Youth Movement 对我们这一些 教会呢是绝对不陌生的。我是当时候去美国之前呢，我们的教会呢也是全力提倡 youth movement， 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提倡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被教导说现在的复兴呢是借由年轻人启动起来的。所以呢当时候我们有一个思维呢，就觉得说就是呢全力的啊，就是看重投资在年轻人的身上。当然年轻人很宝贵，我没有否定他。然后呢当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啊，成年啊老年啊这些人哎可以靠边站了，我们没有明说啦，但是我们呢那个时候被训练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当时候呢我都不觉得有问题，我也很阿闷很艰难，因为当时候是我们请了很多很有知名度的讲员来到我们的教会，就是这种的奋心的信息啊，很 powerful 的说 youth movement God is raising up the young people for today。 哇，我们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很兴奋啊，上帝正兴起现代的年轻人。然后每一次讲员呼召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到台前来，哇，一堆的年轻人到台前来，太棒太卓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期待。哦，那看到那年轻人跑到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得到呢复兴就要来到了。所以我们要去怎么样把年轻人培育起来，我们看到年轻人在台前哭得稀里哗啦奉献生命，哎，真的是太棒了，这一点都没错，只是这个只是对的一半。当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说呢，那成年人那老年人 这些的人都没有在我们的复兴的图片里面。那么我去到美国啊，第一年的时候呢，很快的前面几个月我就听到这个信息了。那么我最爱的那个老师就是 Chris Valentin， 他有一天在台上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他就讲了这个见证，他的亲身经历的。他说不久之前，就是不是很多年前哈。他们的伯特利教会也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每一年都有很多伟大出名的讲员来办奉献会。他说呢，从年头到年尾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听这些伟大的讲员讲到讲信息。他说呢，就是每很多个讲员呢就一直讲这个信息啊，就是呢复兴将会由年轻人开始， Revival is coming from the youth。 他说他每一次就是听到讲员这样子的啊鼓励推动啊奉兴教会。所以他说他起初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后来他就觉得他一听这一个信息的时候，他里面就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但是他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听了一个讲员这样子讲，第二个讲员又来讲，第三个讲员，第四个讲员，每一个讲员好像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子讲出来， Revival is coming up from the youth， 复兴将会由年轻人开始起来了。那么他说他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听了之后呢，他说到年尾，从年头到年尾哈，年尾他说另又有一个大的讲员来讲，又是讲同样的这一句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中间有这样的一段信息出来。他说当天呢，他听的时候呢，他里面不再是只是感觉说，不再只是感觉说怪怪的，不好受，灵里面不好受，好像觉得哪里出状况，哪里出问题。但是所有的讲员都是这样子讲，而且他们都是大讲员啊，大先知啊，哪里会有错呢？但是那一天说到年尾，他再听一次的时候呢，他里面已经是顶不住了，已经受不了了。他说当下呢，他就从座位站起来，他顶不住的时候呢，里面那个脚老啊，他就使他顶坐不住的时候呢，他就离开那个会所，他说他就回家去了。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一件事哦，他说真的是受不了，然后他就离开，他就回家去了。当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趴在地上， 他不是回家看电视，他回家关起门来，他趴在地上，他一直哭一直哭哭，他也不知道哭什么，哭得很凄惨，他就一直问爸爸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原因，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我为什么受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当他在房间里面一直哭的时候呢，他说突然天父爸爸就跟他讲说，他说复兴不是借由年轻人来到，而是透过整个世代。 Revival is not coming from the youth alone, but from one generation, from old to young. 他说复兴不会单单由一个年轻人领导，复兴不会借由年轻人领导，而是透过整个时代，是透过老中青幼。他说当时候呢，他突然间当上帝跟他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说为什么之前一整年他听到一些讲员的大讲员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灵里面会那么样的焦虑难过，就是说不出所以然来。当时候他没有去求问天父，那么这一次呢，他真的是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求问天父，天父就跟他讲了。那么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讲过，但是我今天再分享一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仇敌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谎言，表面看过去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非常一个 perfect 的一个宣告。Revival is coming from the young people. 复兴借由年轻人来到，这是多么棒的一句的话呢？没错，但是呢，仇敌就是这么狡猾，他好像看起来完全没有错，又很完美的一句的神学，一句的合乎圣经的教导，一句教会都已经拥抱的词句，但是竟然想不到后面其实一个谎言来的。因为呢，天父的心意呢，是整个世代被复兴起来。天父的心意是一个家庭老中青幼被兴旺起来。天父的心意不是只有年轻人，而是老中青幼都要一起起来。你说在哪里有经文呢？这个就是我们是要看到经文呢，这个是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他说 Chris 啊 Valender 牧师就说呢，当时候神给他讲话的时候，神就给他看了这一个经文，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这里明明说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末后的日子呢，上帝要做的工作也包括谁？儿女要说预言，有包括少年们要见异象，还有包括老年人要看异梦。意思说老中青幼一整个世代是天父的心意，而不是单单的年轻人。那么如果只是单单的年轻人的话呢，会演变成什么问题呢？你说许牧师，年轻人复兴有什么问题呢？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呢误解了天父的心意，我们跌进那个错解里面，我只能够说是一个错解里面，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迷惑。那么当我们跌入这一种的问题里面呢，你会发现呢，那个后果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个后果呢就是分裂世世代代 ，divide， 分化和分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就是一个世代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传讲这一种信息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忽略了成年人老年人，我们就会让成年人老年人觉得说我没有用啊，我要靠边站啊。其实我们的成年人老年人也不会跟年轻人竞争，觉得说哎呀我老了我靠边站，他们当然也是很高兴的。 那么你发现我们的天国就失去了这么宝贵老练的长辈，他们过去爱主贡献给教会的那个经验、那个生命、那个资源，难道就这样子不被用了吗？然后你发现到另外一块呢，我们的年轻人如果受到这一种的熏陶教育的话，我们年轻人就会不知不觉里面就觉得说，今天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人就是我，我就是老大，我就是被我就是复兴的人，所以呢你们这些都不是复兴的人，你们都是旧的，都是老的，都是老皮带，我是新皮带，所以呢你们要听我的。诶，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呢就开始不小心，我说不小心呢，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呢，我说不小心的时候呢，年轻人就会就慢慢被训练说骄傲起来啦，自以为是啦，觉得啊、有我你们教会没有我就不行啦，然后我是上帝重用的这一个皮带，新皮带的，你们是旧皮带，你们全部靠边站。我们把整个教会呢分化啦，分裂了 ，divide and separate。你是新的，这是旧的；你是年轻的，这是老的；你是被重用的，你是被靠边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句话，一个教导，一不小心跌入仇敌的谎言里面，竟然演变这么可怕的后果。教会变到一批年轻人起来，轰轰烈烈，他们有才干有才华，但是呢他们如果被这一种的环境训练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自以为是的，他们也是变到怎么样，他们就变到没大没小了，他们就轻看老年人，他们就不懂得什么尊重尊荣呢，他们眼中没有尊重，没有尊荣。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天国的家，没大没小，然后我们把让老年人让成年人靠边站，然后我们自己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有多伤害人，有多少的人被伤害，被靠边站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个真理的时候呢，这个恢复的时候呢，你会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过去我那一种的思维是一个谎言来的。你如果再看这一个经文的话呢，你会觉得更可怕。是怎么样子可怕法呢？你看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他说：“看呢，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有没有发现到咒诅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呢，在末日之前，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期待主再来之前，那个复兴是怎样的复兴。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主再来之前的复兴是一个家庭的复兴，是国度家庭的复兴，是一个 family revival， 是怎么样复兴起来，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父母跟儿女和好，属灵的家呢是属灵的孩子跟属灵父母和好，是属灵的父母怎么样尊荣儿女，儿女怎么样尊荣父母，是这样子的一个复兴的开始啊。我们一直期待复兴怎么样，是爆炸性的复兴，哇，轰轰烈烈的复兴，神迹奇事发生，当然这是有的。但是呢，你回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末日的复兴是家庭的复兴，是一个关系的复兴，是一个家庭的恢复，是一个自然家庭的复兴，也是一个属灵家庭的复兴。所以今天呢，我们期待复兴，我们盼望复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图片？很多人像我以前一样，我期待的一个图片是，哇，神迹其实到处都有，医病赶鬼，当然这个是复兴的一部分， 但是呢，当时我没有人告诉我说，复兴这个是表征出来的，这个是复兴的果子，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些是复兴的果子。那么复兴的本质根基在哪里呢？要回到那一个的家庭里面，回到那个核心的价值观里面，要回到这个真理里面呢。他说，在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呢，上帝做什么？他说，我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如果这一件事情没有成就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家没有被建造起来，如果家没有被尊荣起来，家的关系没有被恢复起来，这个东西就给仇敌留地步。仇敌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来咒诅遍地。不是上帝来咒诅遍地，而是仇敌借着人的软弱来咒诅遍地。什么软弱？家的分裂，家的分化，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分化。为什么会分裂来分化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明白尊荣，没有人教我们尊荣，我们过去都不明白尊荣。我们过去所被教导的都是轰轰烈烈的，我做使徒，我做先知，我做大牧师，但是那个背后使我们想做这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呢，为主大发热心。我知道是为主大发热心，但是我们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呢，我们却忘记了天父爸爸的心。我末日的复兴是来自家，所以为什么上帝把我们带回到家里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来，如果你稍微有注意的话，你不是关在井里面的一只青蛙的话，对不起哈。如果你稍微有注意的话，你看到世界各地都在讲家，都在讲 family， 都在建造家。这个家不只是自然的家，这个家是属灵的家，而且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组织呢，他们已经做得非常的成熟了。不是他们自己在做，而是这个是天父的灵遍地运行的时候，这一个时刻我们期待复兴，末日复兴来到，是借着家。所以呢，这个家的恢复是那么样的重要。家没有被恢复的话，仇敌就利用关系的分裂，关系的分化，你是你，我是我，这个就是关系的分化而咒诅的传递。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很难看到复兴来到？因为这个关系，家的关系没有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呢，当时候呢，我说呢，我在美国，我一到美国不久就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我听 Chris Valentin 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是不赞同的。我不能赞同他的讲解，因为我里面满腔热忱就是 youth movement， 年轻人运动。我是花了两年的时间，这一个真理呢才慢慢进到我里面去，我才开始抓住天父的心。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天父的心是一个家的恢复，国度家庭的恢复，末日的复兴呢是来自于家。所以如果你心里面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挂念了家，那么我觉得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做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尊荣呢就是家复兴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之一。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说呢当我们讲到家的尊荣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子的齁？当不同世代的人手牵手的时候呢，纯地的咒诅就被打破了。意思说，老中青幼，我尊荣长辈，长辈也尊荣我，我们也彼此的尊荣， 这个就是我们手牵手，而不是彼此的抵挡、分化，或者是撇弃，或者是分门别类。你发现当我们手牵手的时候呢，全地的咒诅都被打破了。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个尊荣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分门别类，我们很容易的分门结党，我们很容易的就说你是旧的，我是新的，你是灵恩的，我是先知的，你是使徒的，这个就是分门别类了。那么当我们连接不同的世代的时候呢，我们就预备普世末日普世复兴的降临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性。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尊荣呢为什么是那么样的重要呢？尊荣带出他人的价值。当我尊荣你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上华人呢很不容易尊荣别人，我们都是要高高在上，我是老前辈，哎，要三叩六拜哦，这个华人传统，这个开玩笑，我们就是喜欢被尊荣。当然我也是喜欢被尊荣，但是当我们喜欢被尊荣的同时，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要去尊荣别人，我们也要去彼此的尊荣。尊荣是整本圣经最高的一个 attributes 特质或者是属性。上帝是一位尊荣的上帝，你有没有发现 God is a God of honor。 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吓到一跳啊！我再多深思一下，哇，爸爸是一个尊荣的爸爸，你看爸爸都尊荣我，爸爸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都尊荣他们，爸爸没有定罪，没有控告，没有羞辱。如果我的爸爸是一个尊荣的爸爸，那我里面应该也有他的本质，我会学习怎么样去尊荣。所以呢，我们一般上有一个问题说，哎，我去尊荣他，他哪里配得我尊荣？他又酗酒又喝酒，他又是赌鬼，他又是懒惰虫，他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们会讲到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也的确是真的啦。我们看到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不配的，不是不配的，我们觉得说他哪里有一点好处，我如果尊荣他，我不是宠坏他吗？我们都会这样子想了，我宠坏他，或者是我就是我们说啊，跟罪混在一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尊荣这一种犯罪的人，那我不是跟罪混在一起吗？我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吗？其实呢，是我们误会了尊荣的定义。如果你明白尊荣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这一种的思想。尊荣呢，我尊荣你不代表呢，我尊荣你，我不代表说我赞同他的所作所为。我尊荣他呢，就是因为呢，我相信他是上帝所创造的，他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你不用担心说我尊荣这个犯罪的人，那么我是不是在罪上有份呢？或者是我跟罪混合在一起呢？或者是我没有原则呢？不是的，我尊荣他不代表我赞同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一个酒鬼，我不赞同他喝酒，我也不赞同他的行为，但是呢，我还是尊重这一个人，他是上帝所造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明白，我尊荣人不是代表我赞同他所作所为，他是一个酒鬼，我不赞同他喝酒，他赌鬼，我也不赞同，但是呢，我还是看这一个人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那么我们尊荣人呢，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尊荣人不是因为他配的，而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尊荣的子民。来，这一句话呢，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这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尊荣人不是因他们配得，而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君王尊荣的子民。我尊荣这一个人，不代表说呢，他是配得被尊荣。我尊荣他呢，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上帝尊荣的子民，是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尊荣的人， 所以呢，我尊荣他。一个会懂得尊荣别人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尊荣的子民。我相信呢，你这样子会明白啦。所以呢，如果今天呢，我去尊荣这一个人，世人看他不配的，我知道世人看他不配的，并不代表说我尊荣他，并不代表他配的。我尊荣他是代表我是一个尊荣的子民，尊荣的子民呢都是懂得去尊荣别人的，而且呢我尊荣他也不代表我赞同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呢，尊荣呢而是带出他人的价值，就是他是上帝所造的，他还是上帝所爱的。你要记得所有的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不爱他的罪行为，上帝爱这一个人，因为这一个人永远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这个是上帝的宝贝。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从这一本书里面呢，耶稣重现耶稣的文化呢，他这里又讲到说呢，生命呢，从尊荣的文化中流出来，就是唯有当我们主动的尊荣生我们的父母和养育我们的属灵父母呢，那么生命就会从我们生活中流出来。这个活水的有流的泉源是什么？就是能力和祝福。简单来说呢，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有活水的话，要我们的生命有能力的话，有祝福的话呢，我们要懂得尊荣我们的地上的父母，我们也要懂得尊荣我们属灵的父母。这两者的父母呢，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尊荣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那么我们明白说，当我们尊荣我们的长辈的时候呢，上帝看到了，他给你能力，他给你祝福。所以呢，这也是圣经话语所教导的。出埃及20:12说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哦，所以你要懂得听哦。等一下你们的五个题目里面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答案了。圣经说什么？孝敬父母，他给你什么应许？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尊荣我们地上的父母，我们也尊荣我们地上的属灵的父母、属灵的长辈，上帝就是怎么样？他应许说要给你日子得以长久。那么今天早上呢，最后一大点呢，我要讲的就是尊荣和产业传承。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希望说你听，把它听进去。尊荣和 honor and inheritance， 我们每一个人对产业都有很有兴趣。我今天早上要跟你讲说尊荣和产业有关系的，我想你的眼睛亮了起来。产业啊，尊荣还会有产业没？我告诉你，尊荣跟产业传承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讲到产业传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下一代他可以承接上一代所得到的启示、努力和果子。那么我再讲一次，产业传承就是下一代可以承接而且享受上一代所得到的启示、努力和果子，这一个就是产业传承的意识。那么当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承接上一代的产业的时候呢，那么我现在讲到属灵产业了哈，当我们这一代承接上一代的属灵产业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去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去尊荣它。意思就是说，我从我的属灵父母承接了这个产业之后，我必须要去尊荣他，然后呢，我要负上责任，努力的经营这个产业，让它加增加值，然后呢，我必须要把上一代给我的产业，我加增加值之后呢，我继续把它传下去给我的后代，让我的后代领先我，厉害吗？让我的后代领先我，意思说让我的后代比我更厉害。 这一个就是承接和传承产业的意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明白属灵产业就是这么重要。上一代有属灵的产业，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丰富的属灵资源，我们要尊荣他们，要尊重他们，我们不要轻看他们，不要觉得说他们是老皮带，他们是老油条，他们没有用了，不要这样子想。我们要看到上帝重用过他们，他们必有东西可以传承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承接他们的东产业之后呢，我们要负上责任，我们要努力的去经营管理，使这个属灵的产业加增加值，扩大更新之后呢，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我们的让我们的下一代呢，不需要从零开始，让我们的下一代呢，一开始就比我们更卓越。就像 Bill Johnson， 他是第六代的，他说，那么他的公公公公公公一代传承一代，一代传下去，他是一代比一代卓越，不是每一代都是从零开始。为什么他们一代比一代卓越？今天伯特利教会复兴了三四十年，为什么能够这么卓越，而且还是很复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尊荣，因为他们懂得传承，因为他们懂得承接。所以今天呢，我们华人教会呢，我们要赶快加油，懂得尊荣，懂得传承，懂得承接，不要从零开始。我们也不要有十个武器，我们说武艺啊，那个我们华人就是这样，我功夫有十个功夫呢，我都保留一招不给我的后代。不要这样子想，我如果有十招的功夫的话，我要把十一招都传给我的后代。这一个就是国度父母的心，我不是留一招，我是把我没有的也希望都可以给他，我要把第十一招都给他的。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呢？罪人为义人寄存此财。我们看前面一个就好了，就是说善人就是 a good man， 如果你是一个好人的话，你有上帝的智慧，你为你的后代遗留产业。那么弟兄姊妹呢，今天呢，我们讲到刚才我讲属灵的产业也包括地上的产业。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上，他给你智慧，给你机会赚钱，你记得吗？你有很多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呢，不只是给你个人，或者是给你个人的家庭，它也是给国度的。因为地上所有的产业都是属于爸爸的，都是属于天父的，他只不过暂时给你管理。所以你要明白说，哦，我这个地上的产业，我银行的钱，我的地皮，我所有的产业也是天父爸爸给我去管理，那我要好好的为天父爸爸，为国度去管理。我不是占为己有呢，我不能够说变成一个很骄傲很自私的人，觉得说你看我多厉害，我今天有钱，你没钱，你在我家做我家的奴才。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想，我们要感恩啊，天父爸爸给我智慧赚钱，这个钱呢，虽然他要我祝福我的孩子，这也是可以的，没错的，但是呢，不只是祝福我的孩子，他也是要祝福整个国度。那么因为呢，我们华人呢啊，我们不晓得尊荣和国度这个原则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华人呢，真的是呢，我们华人已经很知道这个东西呢，就是富不过三代。我们现在跳回来讲到说呢，一个不懂的尊荣和国度原则的后代呢，如果你不懂，不是不要讲，先讲你的后代。如果我们不晓得尊荣，我们也不懂得国度的原则的话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很独立。独立就是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前辈，我也不需要后辈，我就是我，我厉害，我有多少钱就是我自己随意花，或者是全部给我的后代，因为是我赚来的。你这一种的思维呢，在我们的华人界里面是很强的。我们只顾自己，顾自己的家， 我们没有想到家以外还有很多需要的人，我有能力我可以帮助他们。我们也记得说，一切的产业都是天父交托我去管理的，那我可以去，天父要我去管理，去祝福这一些的人。那么我们华人有这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这个就是自然的家庭。我们不用，我今天呢花一点时间去看那个网络哈啊，去上网查一下富不过三代到底它里面写了多少东西，吓了我一跳。我以为说这个富不过三代只不过是华人的问题，原来呢英国外国也都有这个问题，原来他们也有这一句话，他们是说 from clock to clock is only three generations， 这个是英国的词句代表，就是说呢他们也经历着，全世界都知道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这一个长辈，这一个人，他里面呢是一个自私的心，他里面是个独立的灵。当他是一个不明白国度的原则的时候，上帝把财富放在他手中，上帝是希望他去增值之后去祝福国度，祝福很多的人，但是他没有去的时候，他保留为自己用的时候，而且自私的时候呢，上帝就说 OK， 我交给你啊，你不会懂得管理，我就把它转出来，转给另外一个人。这个就是国度的原则，如果神把财产放在你手中，你不懂得管理，你自私，你独立，你贪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富不过三代。上帝说我交给你管，你都不懂得管，你都没有去祝福别人，那我就这个产业就从你的家族里面就转给别人了。所以呢，你发现呢，富不过三代就这样子发生了。他说呢，富不过三代呢，就是阿公一代啊，阿公第一代去创业，第二代是爸爸，爸爸就守业，第三代就叫耗费了，就开始乱花了，第四代呢就成为乞丐，就是第四代就败了，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这个是我在网站上看到他写的东西。那么我们不用看网站，我们也不用看中国那么古代有多少这个例子，我们只看我们师父就够看了。我们师父也是到第四代了，我们的公公来到师父的时候，来到沙老爷的时候，多么敬畏神。我们爸爸就守业，爸爸就做得很好，但是到第三代呢就开始耗费了，就浪费了。第四代呢，我今天真的是要祷告，我们赶快醒觉过来，如果上帝把产业放在你手中，你赶快醒觉过来，不要跌入这个富不过三代的咒诅里面。我要宣告说，你是懂得国度原则的人，你懂得产业传承，你懂得怎么样传下去。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个啊，这个是我在网站上看的这个曾国藩家书哈。如果我相信中国人一定很明白这一个伟大的古人，那么我们也学看，你可以上网看哈。我今天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一个人，他说是个非常有智慧、聪明的古人。那么他没有把产业财产传给后代。他什么把那个正确的精神价值观传给后代，因为他已经看到太多的伟大的人，皇帝啊、有钱人啊的后代呢，都是前功尽弃，都是全军覆没。他看过太多这个例子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句话说，关于一个家族的兴旺，留钱是最没有用的，必须传递一种精神。因为他没有信主，他讲一种精神，而这种前辈的精神上的宝贵财富，才是最能够保证后代一生的高贵和富有。这个是古人，中国古人写的。他说呢，要能够保证你的后代有财富、有高贵的话，你是传递给他一种的精神。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天国文化、国度的价值观，天上的价值观。你要传给这个天上的价值观、上帝的价值观，这样子的，你的后代就保证永远高贵、永远富有。他说留钱是最没有用的，这是 他说的，你不要用石头丢我哈。那么另外一个人说呢，他说呢，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子孙如果像我的话，我留给他做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哦。他说，如果子孙像我这样，他已经很有钱了，我还留给他钱做什么呢？如果难道你不知道吗？很多的财富会毁灭他的志向吗？他已经像我这么聪明，像我这么有钱，我还留钱给他做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多留财富给他会毁灭他的志向吗？因为他有钱了，他就失去那个奋斗力了，不需要奋斗了吗？最后不是变成一头猪，变成一头猪，变成一个赌鬼，变成一个酒鬼，什么鬼都出来了。那么他说，如果子孙不像我这么聪明，不像我这么有智慧有钱的话，那我留给他钱又做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愚拙而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会增加他的过失吗？如果他这么样不聪明，这么愚拙的话，那么我再多留给他钱，就是他是一个愚拙的人嘛，那不是让他快一点灭亡，这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中国古人他讲的话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明白说呢，如果我们不明白那一个传承承接的正确的方法的话呢，那么我们自然的家庭就演变到一个结局，就是富不过三代。如果我们今天自然的家庭你要成功的话，你要教导你的后代一个精神，那个精神就是国度的价值观，上帝的心意，你要把上帝传承给他，然后才把钱传给他。现在我们来看属灵的家庭，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家庭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明白尊荣的话，我们不明白传承的话，我们不明白承接的话，我们属灵的家庭就会演变成这一个悲剧，就是复兴维持不久，复兴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我想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如果今天你去看基督教历史里面的话，每一个复兴大概维持两年到四年，然后就停止了。很多人很懊恼，为什么复兴不能长久呢？过去我们都觉得说，哎呀，可能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了，其实那个是仇敌的谎言，又是一个陷阱。 Bill Johnson Bethel Church 已经复兴了30多年了，为什么这个复兴还是不断的在燃烧着，而不是两年四年呢？因为他们明白天国文化的价值观，其中一之一就是尊荣，就是传承，就是承接。他们不是那一个搞个人主义，或者是独立主义，或者是分化分裂，他们整个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家，属灵的家。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尊荣的属灵的家，他们也非常非常看重自然的家，所以他们的家也是非常的卓越。那么属灵的家呢，没有，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尊荣传承承接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说靠我自己的努力，你发现呢，我们怎么努力呢，我们只能够达到和前人相同的地步，而不能带着属灵的父母所领受的更上一层楼。你看这个图片，这个是第一层楼。如果我的爸爸，我如果懂得尊荣，如果我懂得承接传承的话，我谦卑领受我上一代给我的属灵的祝福，那么我上一代已经就好像这一座建筑物这样，他盖了第一层楼，那么我是他的后代，我就自然可以承接第二，我借过去的时候，我就从第二层楼建起来了。那么我如果是第三代的话，我建完了第二层楼，我不需要从底楼开始建起啊，我不需要把它拆掉再重新建造，我就往着第三层楼建上去。这一个就是承接传承，这个就是尊荣。我够谦卑，我也够爱心，够宽阔的心传承下去，那么我不怕别人比我厉害。那么你发现呢，我们应该在属灵长辈的屋顶上继续往上盖， 我的属灵儿女也要在我的屋顶再往上盖。你看这个屋子呢，就一个屋顶一个一个的往上盖，这一个就是家，这一个就是属灵的传承，这个就是属灵的产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知道天父爸爸的心是这么美的，他不要你从零开始，他也不要你自私把你所学的全部废掉不传给后代，只有你自己知道，他不要你这样，他要使你成为一个扩心的爸爸，属灵父母把最好的传给后代，那么他也要后代够谦卑，相信我们的属灵的父母都是爱我们的，给产业我们属灵的产业。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这一代的屋顶要成为下一代的地板，我的屋顶要成为下一代的地板，我的屋顶要成为许宾宏传道的地板，意思他要在我上面建造，他要做的比我更好，我相信他一定比我更好，这个就是属灵的产业，我的后代一定都是比我厉害的，所以我宣告说你们的后代也都比你们卓越，因为这个是爸爸的心意，产业要传承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想说呢， 传承的原则就像家族的企业一样，就比如说呢，如果我看 Bill Johnson 是我属灵的父亲，他的产业都是给我的，我不是说他地上的钱，我说他属灵的产业，他的启示，他所领受的天父爸爸的属灵的产业呢，我是他的孩子，他一定会给我的，所以我越听他讲到我就越明白。那么既然他是我属灵的父亲，我不是要跟他竞争啊，我不是要去把他打死掉啊，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教会或者传道人，我们不明白这个原则，我们就是希望他死掉我起来，这样我厉害，哦，这个是仇敌的谎言，我尊荣他，我祝福他，我要他更成功，为什么？他越成功我就领受越多，如果你有这一种思想，你就不会去怨别人啊，怨另外一个领袖，怨另外一个牧者啊，比你更不厉害，这样子只有我最厉害，只有我教会最厉害，这样子呢我们出人头地。弟兄姊妹 No No No， 不要再有这一种思想，我们祝福我们的属灵长辈比我更厉害，那么我就承接更多，这个就是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如果呢没有成功的传承和承接产业的话，国度就没有办法被建立，因为每一个建造的都是又打回零，那么第二代又从零开始，他创造起来之后呢又归零，然后又开始。这一个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啊，四世纪你看到以色列国就是这样，你看一国兴起来一国又败，一国兴起来一国败，为什么？没有传承，没有承接，所以你发现呢，就是兴起败亡，兴起败亡，兴起败亡，最后全军覆没，整个以色列国灭亡。弟兄姊妹，这个是仇敌要做的，他就是让这个伟大的领袖起来败亡，下一代从零开始又败亡，又零开始，这个不是天父爸爸的心意。所以国度是借由传承和承接而被设立，上帝要兴起的就是我们成为属灵的父母，因为属灵的父母，国度的属灵父母，他就有天父的心，他明白我要传承下去，他也明白尊荣，我要尊荣我的长辈，我承接他们的。所以今天呢是孝亲节，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尊荣带给你生命，尊荣让你更上一层楼，尊荣让你承接所有的产业。当你尊荣你的父母，孝敬你的父母的时候，你的父母孝敬父母的祝福也留给你。当你孝敬属灵父母，孝敬属灵家庭的肢体的时候，上帝的属灵的产业也都留给你。所以今天呢，愿我们都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呢，我愿祝福呢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都能够用尊荣把它联系在一起，用我们用尊荣的眼光来看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用因为我们尊荣生命流露出来，因为我们懂得尊荣， 我们承受产业，我们也传承产业。来，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呀！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听了神的话语之后，今天早上我宣告说，你会明白国度的家庭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呀，你是我，你和我都是天父所爱的创造，而且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美的梦想。要感恩哈，谢谢我们的天父。专注来敬拜天父爸爸，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一生献爱，我们爱一生偏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呀。敬拜我们的神，你和我都是天父的爱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父给我们的梦想，你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你是非常宝贝的。谢谢天父爸爸，
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好吧，我们闭起眼门的眼睛，我们今天早晨要特别祝福两位的人。第一位呢，就是你是 auditor 公司的老板，你在这个 MCO 期间呢，你面对公司经济的压力和挣扎，你在想办法怎么样支付员工的薪水。上帝今天早晨要对你说呢，他要加力量给你，他会给你聪明智慧，他要给你不一样的方式来转型。天父爸爸要赐你平安，他要把你心中所有的压抑、忧郁，还甚至失眠和胃痛都拿掉。我奉主的名字要祝福你，我祝福你，我说耶稣来医治你的胃痛，来医治你的晚上的失眠症，奉耶稣的名。 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话，或是两个三个，你就领受吧，天父爸爸爱你。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姐妹，不管你今天是信耶稣还不是信耶稣，上帝都看到了你正在为你的婚姻在一次的努力，你为你的婚姻在挣扎，你想办法来建造这个婚姻，但是总是觉得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看不到有改变。那么天父爸爸说不要灰心，他说孩子，你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的灵得着释放和安慰。孩子，你愿意把你的婚姻交托给我吗？来吧，你把婚姻交给我，你的婚姻就会有转机，我会扭转你们的关系，让我成为你们婚姻祝福的源头。所以今天早晨，如果你正在为婚姻努力的话，上帝看到了，天父爸爸要释放他的祝福临到你，你来到天父面前，让他来告诉你。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完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在天下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
感谢神，刚才我身为长辈已经为大家祷告祝福了，现在请我们的下一代许冰红传道来为我们祝福，让我们承接然后接受我们下一代的祝福来。阿们。
主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早晨主啊，我们两代在一起，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承接上一代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尊荣我们的上一代，因为上一代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卓越。因为神啊，虽然我们不一样，不过我们在这一条路上，神你必定会带领着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爱我们的上一代，因为他们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卓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Amen，
Amen， Amen， 上帝祝福你们呀。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呀，我们感恩哦，我们今天实在好丰富哦，好多好多美好的事情都在发生去。那么我们最后一环呢，就是呢，我们要公布上一个星期上一周的五大题目的答案咯。那不管你对多少个题目都不要紧，只要有参与就好了。第一个，人类的第一个家住在哪里？伊甸园，你没有写西部吧？在伊甸园哈。那么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呢？成为大国，蒙福大名，就是差不多你的答案在这一个环里面就对了。那么第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谁？挪亚。有人跟我讲是亚伯拉罕，我说挪亚比亚伯拉罕更老呢，所以第一个家是挪亚。那么约柜曾经寄放在谁的家多久呢？因为接待约柜他的家发生了什么事？他放在俄别以东的家三个月，上帝就赐福给他成家。那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节，那么第一间新约教会是接着谁的家建立的？这一题有一点难哈。如果你没有答对，我就觉得说你没有偷抄，也没有找人问哈。如果你答对了，我找到觉得你有一点小聪明。这个答案呢是马可，其实圣经没有直接讲马可，就是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多节那边有讲到说，那个当时候的信徒们就聚集在一个楼上聚会，后来神学家推论说这个楼上聚会呢就是马可的家。那么后来从这一个家的聚集，他们就是接下来到第二章就是圣灵充满了。那圣灵充满之后呢，这个 这个复兴就爆发出来，然后就建立了家，建立了教会。所以说第一个教会呢，从哪里家爆发出来，其实是在马可家，就是在那个我们说马可楼上。那么谁是第一个外邦人教会啊？第一间外邦人教会的建立是借着谁的家？哥尼流，也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哦。然后第一间欧洲人的教会是借着谁的家？是叫吕底亚的家。你有知道吗？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来到那个腓立比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到腓立比哈啊，因为他都没有把答案写出来。就使徒行传那边，他来到欧洲第一间教会的啊，第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来到河边。然后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子叫吕底亚，那么从那一边呢，保罗接触第一个啊姐妹之后呢，保罗就从那一边借着这个家呢，就借着这位姊妹呢，就建立了这个家，第一间的欧洲教会。如果你有答对一题感恩，五题更感恩哈，全都感恩。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问答题咯，请注意看咯，很容易啊，一点都不难，全部答案都在这边。翻开看就好了呵呵。那么圣经中第一条带神应许的诫命是什么？赶快去回去听到我刚才有讲了，我的讲章里面都有哈，在出埃及啊，我就帮助你一下，答案在出埃及，你去找十诫第几章，我就不告诉你了，你要去找找看出埃及第几章记载了十诫，十诫里面有一诫呢，第一诫带着应许的是哪一诫呢？你去十诫全部看完，其中一诫呢有带着应许的。那么第二呢，神赐给家庭最好的产业是什么？哇，这个题目好像很酷哈、哦。那我也不晓得在问题目的这一个人他的答案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你随便你写了，你说神给家庭最好的产业是孩子啊，是配偶啊，是钱啊，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答案好酷好酷，你任你写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那么我看他们都应该要给你对吧，因为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才是什么。那么第三个，人类第一个家庭生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叫什么？第一本书回去创世纪、哦、不要去找启示录、哦、也不要找马太福音、哦、找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可以找到了。人类第一个家庭第一个男人是叫亚当，他的太太叫夏娃，然后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你去找一下，很容易，我已经告诉你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找到答案了。那么他的孩子呢，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呢？你说圣经有写吗？你查查看，有的，那么你一定找得到的。第四个题目，旧约圣经最后一句，如果你刚才有听到的话，你都已经听到了撒迦利亚旧约圣经啊，不是撒迦，马拉基书哈、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一节呢，刚才我已经有念出来了，你去把它翻开看，然后内容是什么呢，你就把它写出来就好了。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呢，重新再听讲到，就听一次就可以把它写得很对的哈。第五个题目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肉身母亲托给谁呢？那么耶稣的事情呢，都是写在新约圣经福音书哈、哦。所以我先告诉你一下，这样子你不会从创世纪开始找起哈、哦。你从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书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耶稣的生平。那么他耶稣在十字架上，几时在十字架上呢？就是每一卷福音书的后面几章都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那么你只要读后面几章，你就可以找得出来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妈妈玛利亚在下面哭了，然后耶稣就跟他的一个门徒说，我把这个女子交给你了，就是把我的妈妈交给你了，你帮我照顾她，这是她地上的妈妈。祝福大家咯，你们一定很棒很卓越。我收到消息说上一个礼拜有31个家庭有参与，还是不够的，我们要 再有31个家庭在参与。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还没有参与的，因为你觉得我的题目没有答对，不要紧的，你知道这一题一分不是很多，最多分是背经节哈，一次就已经十分了哈，所以一次你背完一次的就抵过两个礼拜的哈。那么我们就鼓励你呢，还没有参与的，你只要在接下来参加四个礼拜，你还是可以有奖品的，我们鼓励你了。然后今天呢，我要再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消息呢，就是呢，当你看完这一个我们的问题之后呢，你也不要这么快离开，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外展娱乐影片给你们观赏。祝福大家 Happy Mother Day, Happy Parent Day, 上帝祝福你们。